好，大家晚安。我们继续若望福音第一章的最后的部分，从35节开始。那今天我们一次给了两章这个经文的讲义，包含这个到第二章的结束，但我们不会今天讲那么多啊。就是先准备好就先给各位先看一下也好。我们从这个第一章的35节开始，那我先念一遍，一到这个最后的第一章的结束，它是整体来看就是召召的故事。在若望福音的叙述当中，耶稣所召召的第一批门徒。第二天，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站在那里。若翰看见耶稣走过，便注视着他说：“看天主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便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以及师父，你住在哪里？”他向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他们于是去了，看了他住的地方，并且那一天就在他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第10时辰。西门伯多禄的哥哥安德勒，就是听了若翰的话而跟随了耶稣的那两人中的一个，先去找了自己的弟弟西满，并向他说：“我们找到了墨西亚，以及基督。”遂领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叫克法，以及伯多禄。”第二天，耶稣愿意往加利勒亚去，遇到了腓立伯，耶稣便向他说：“你跟随我吧。”腓立伯是贝特赛达人，与安德勒和伯多禄同城。腓立伯遇到纳采乃尔，向他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着了，就是若瑟的儿子，出生于拉扎勒的耶稣。”纳塔乃尔便向他说：“从拉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腓立伯向他说：“你来看一看吧。”耶稣看见纳塔莱尔向自己走来，就指着他说：“看，这确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纳塔莱尔给他说：“你从哪里认识我呢？”耶稣回答说：“腓立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纳塔莱尔回答说：“拉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遂向他遂说道：“因为我向你说，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向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其实最后一句话你就要注意到很奇怪，我们讲的你我他的问题啊，耶稣向他说，然后你们，这个不通的话，就是讲话是不通的。慢慢练习的这几个看来不重要的字，其实非常重要啊。就我昨天我们在那个堂区里面为慕道者讲什么是圣经啊，就我们教友们就非常的惊艳，这很好的一个经验，就是以他教我们读经的这些背景啊，他们的经验跟他们分享，解释什么是圣经啊。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读圣经呢，一定要用一般的阅读经验啊，一定要用，平常不用，我们直接进到信仰里面，那是不行的，那不可能看懂啊。这很重要，你一问注意到的你我他知道，看着经文是耶稣向纳塔莱尔讲话，其实呢，已经对读者讲话了。不然你们是谁？才两个人而已，又加上腓立伯两个人而已，还是很奇怪啊，就是。然后这边有几句话是解释性的话啊。当这个跟随耶稣的门徒两个人听见耶稣问你们找什么，说拉比，你住在哪里？然后解释拉比就是师父。你当问对谁解释？对第一批读者了啊。 对我们当然也是，但对第一批读者，你就可以想象第一批读者很可能离希伯来语的环境远，不然为什么要解释呢？我们找到了墨西亚，十一节意思是基督，墨西亚是希伯来文，那么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就是大概这些背景都已经显现了，这个团体日望福音的第一批的写作对象就不是一个对于阿拉美语或者是希伯来语非常熟悉的，有很多原因呢，可能就是离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很远，或者呢可能这一批人是由于长期的祖先们的放逐或者在外的侨居，慢慢的失去了母语的能力，所以呢透过这当时文化希腊化的这个强大成果，希腊语成了共同语言，他们开始用一些希腊文的解释。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肯定这一批读者，第一批读者对于这个希伯来语已经有点距离，当然你说跟我们今天的读者而言当然距离更远嘛，你可以当然可以看。那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看，就是他一定是给的第一批读者，说这个单纯的读这个经文应该这些印象要有，慢慢就才谈到这个懂跟不懂的问题。读者没在有很谦虚的说，他说他读了圣经的人觉得他懂1%，那我说我懂1.1%，我是开玩笑讲了，就是我们永远是越来越深嘛，一定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懂多少，这个我们很难去比较一个这个什么是完全懂或什么是不懂啊。但是我们当我们讲懂跟不懂的时候呢，首先要问的是我有没有用一般的阅读经验啊，但这个其实可以懂的，就我刚刚讲的那些话当然是一些分析性的话，其实一般的读者应该读得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没什么太多秘密啊，不是什么神学性秘密，就是本身的文，从文字看出来，这个对一个人讲话突然间转换成一个对很多人的内容，这本来就不通，就从文就算是不通啊。就我常常跟各位举的例子，我们在堂区里面做信友导师啊，那么请为啊某某妈妈祈祷啊，她现在病得很重，好。那么我这话都是对什么教友们讲的嘛？啊，突然间是天主啊，他好可怜，就是讲话对象就换掉了，到天主去了。啊，这个听的人就是基本上就是很难跟得上。这个需要练习，这个练习是好的话就很简单。好，这最简单第一步的经文的分析这样子。那我们这边有的是个招教的故事啊，耶稣招收门徒的故事。在这关福音里当然也有，我们都可以相信耶稣一开始公开生活，他选了一些门徒跟随他，跟他学习。那么现在呢，我们注意到若望福音写的这个招选门徒的故事跟这关福音很大的不同。譬如说这关福音我们都熟悉，那么谁最先被招选呢？伯多禄，或者说伯多禄和安德勒一起。可这边明显的伯多禄是要怎么样算，这至多是排名第三，非常不一样的。而且呢在对观福音呢，耶稣直接叫人来跟随我，来跟随我，来跟随我。可是呢今天我们看这望福音叙述都是经过经纪人啊，都经过一个介绍人，对不对？说一开始两个门徒是什么？透过若翰的介绍啊，然后呢安德勒介绍了伯多禄，对不对？腓立伯介绍拉法莱尔，唯一的例外是腓立伯，是耶稣路上遇见就叫他来。那么这个招教呢，就非常像这关福音的叙述啊，很像，对不对？可是呢，这关福音里面并没有这个耶稣招教腓立伯的故事啊，并没有。那如果说我们留在若望福音里面直接看的话，那么很多的学者就怀疑啊，这边是作者动的手脚，把他本来手上所有的这个材料啊，他就是改了一些，变成他的编辑了。那么有几个可能性啊，一个呢就是很可能这个腓立伯也是这个安德勒介绍的，因为你读的经文很有趣，对不对？当这一天过了以后呢，天亮了以后，这个 安德勒他先去找了自己的弟弟，那再来呢？这经文应该翻首先呢、啊，他首先，他第一个去找的是他弟弟，第二个呢？这经文是不完全的啊，所以这一个解释可能第二个是腓立伯，另外一个解释是安德勒找来了腓伯多禄，那么另外一个人跟他一起跟随耶稣的没有名字的一个人，可能他找来了腓立伯，就比较符合这个文学的这个格式啊，全部是有人介绍的。当然，这我们只能够从文字上面来猜测嘛，哈，来解释。这个作品一写出来以后啊，作者当初为什么这么写？除非有作者叫来问，那我们只能够推测，推测。那这个是我们说的，作品一写好以后，基本上作品跟作者已经分了家，啊，已经分了家。那么作者对于这作品已经管不住了。每一个读者在他不同的情境里面要解释，我今天至少我们知道这个昭教的故事里面呢，那么有一个格式的，在若望福音里面跟对观福音不一样，对观福音耶稣直接叫人我们都熟悉，但是若望福音是透过了一个中介，一个介绍人，那么唯一的例外呢是腓立伯。如果我们要维持这一个格式的话，我们就要说那可能是作者改变了一个本来他手上现有的材料。那么最早被召叫的两个人，一个是安德勒，另外一个不知道名字，啊，一直到福音结束没有名字，啊，不知道啊，这个也很奇怪啊，就那么早，第一批这样讲，第一批跟随耶稣的人，在整个的基督徒传统当中，居然不知道他的名字，这当然是让我们觉得可以想很多了啊。当里面信徒说，我们都知道是若望，对不对？我不相信是若望啊，当然这是看你怎么解释了，就是在基本上我认为不是若望，但我们慢慢介绍下去以后呢，跟各位解释我的看法，我只讲是我的看法，我没有说这是绝对正确的啊，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传统的解释是传统的看法而已啊，没人知道。好，那么还有特色是每一个昭教故事里面都有一句话是信仰宣誓。譬如说安德勒去告诉伯多禄我们找到了墨西亚，然后呢腓立伯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的先知所预报的我们找到了，对不对？这个肯定嘛，我宣誓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在期待的。然后呢纳塔莱尔当然是最高级，对不对？拉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我说每一个故事都有一个非常隆重的信仰表达，当然我们明白嘛，哈，整个的重点是在讲耶稣是谁，这不奇怪哈。整个福音的描写都是要告诉后世的读者，包含他第一批读者以及后世读者，到底耶稣是谁。那这边呢，就用了三个非常隆重的跟旧约有关系的预言，或旧约所表达的犹太民族他们长久的期待，他们说就是他，就是耶稣。所以我们知道这边有很多动词啊，这个小小的区很多动词是跟随，然后寻找，找到了，你来看看吧，啊，这很多这个动词，当然就对我们这个读者而言，我们就感觉上就是我们也是一样，听见这个召叫声，来吧，来看看吧，跟随我吧。就在不断的重复动词的写法里面呢，让这个作品啊，要跟这个读者要产生一些关系。那就我跟大家分享的都是一般的阅读经验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一直强调不够的地方，这个要强调够，当一直要用一般的读的经验就会明白啊，是非常有趣的东西啊。好，我最近又开始练金庸小说了啊，就是我觉得这很有趣啊，就是你用的这些读法，就慢慢发现这个是用帮助我读圣经帮助很大的。看圣金庸小说的人物，慢慢我都快记住了。最近刚看完这个《雪山飞狐》啊，很棒的一个结局，就是没有结局的结局，啊，让大家想半天。好，跟我们的福音也很像，结局没有完全讲完。好，第41到43节呢，那么宣告耶稣是墨西亚，然后西满呢被改名是克法，那这边也解释是伯多禄啊，克法是希伯来文，伯多禄呢是希腊文，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对观福音已经学会的， 啊，对不对？这跟福音里面耶稣带着门徒们到了腓立伯的凯撒勒亚以后，然后问人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啊，马窦福音就讲了，伯多禄说你是墨西亚永生天主之子，然后耶稣给他大大的称赞一番，改了个名字叫磐石。对，啊，这个是我们当酒的材料。不过呢，有趣的是这个约望福音一开始就给他改了名字，那因此呢这边就没有做太多的发挥，这不能嘛，才见第一面嘛，啊，讲那么多就太虚假，不是吗？见第一面就只是改了个名字而已，那后面慢慢要看怎么样发展下去这样子。然后这个福音的结尾啊，说这个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各位读若望福音这句话是常常出现的，我们说是若望的写作特色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告诉你啊，这个原文就是阿门阿门，我对你说，或者我对你们说，是阿门阿门，是非常隆重，就把这正式宣告。我们中文翻这个翻的不错了，按意思翻的很美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就是那么。原文呢当然是希伯来语风是阿门阿门啊，就非常隆重的宣告。下面所讲的话是非常正式的，应该相信的，几乎是什么以性命担保的味道了，这样子讲。好，那么我们从这个招架的故事里面来看，可以分三个小部分，这个整个大段落。第一个部分呢是安德勒跟另外一位门徒啊，所以35到39节。那第二段呢可以讲西门伯多禄啊，是40到42节啊，最后呢43到51谈到腓立伯跟纳塔莱尔。当然腓立伯的边那个角色很弱啊，没有太多的叙述，纳塔莱尔就比较多，所以我们分三个段落跟各位介绍。我们首先看这个35到39节。好，那么第二天若翰和他的两个门徒又在那里站着，又在，为什么又在呢？我们上礼拜读过，对不对？你若翰站在那里看耶稣来说，看天主的羔羊，那今天又在那里站着，在老地方啊，知道耶稣要再经过一次啊。所以呢，若翰看见耶稣走过，便注视着他说：“看天主的羔羊。”这个我们已经熟悉，上礼拜讲过了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说这话，便跟随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便问他们说：“你们找什么？”他们回答说：“拉比以及师父，你住在哪里？”他向他们说：“你们来看看吧。”他们于是去了，看了他住的地方，并且那一天就在那里住下了。那时大约是第十时辰，在那里住下去，就那天就留在那里，留在那里。我们如果是望福音熟悉，望圣各位已经看过很多，都在听过这个故事啊。我是生葡萄树，你们是葡萄枝啊。凡结果实的，我的父就修剪，我父是什么园丁嘛，对不对？那不结果实就砍掉，谁留在我内就结果实，不留在我内不结果实。这个留是福音的关键字啊，这边有，然后到那个葡萄园的故事，葡萄树的真葡萄树的比喻也会出现这几个字。那我们中文是翻译的关系了，我们翻成住的，其实这个原文这个直接翻译是留，留但是也不错，他就留下了，也很好的翻译啊。但是好，那么若翰洗者为他的两个门徒介绍了耶稣，然后说看天主的羔羊。但是一开始呢，福音并没有说这两个人是谁，不我们至少从这边得到一个应该是很可靠的历史资讯啊，就耶稣最早的门徒应该来自于若翰团体。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真的可以想啊，若翰就是在后来的基督徒团体理解里面，他真的是耶稣的前驱，连门徒也帮耶稣预备好了，啊，是非常美的。当他发现他的门徒啊，跟耶稣的门徒们为了他和耶稣之间的谁比较大，在争执的时候呢，那若翰说他应该兴盛，我应该衰微。啊，第三章若翰自己讲的话说很清楚，最初的耶稣的门徒团体这些成员很可能大部分是来自于若翰的团体，很可能的啊。当然这个慢慢的在耶稣在招收别的人，那若翰也很清楚知道耶稣的确是不同的人物。那么两个人就跟着耶稣走了，耶稣当然发现有人跟踪，对不对？又回头看看，你们找什么啊，你们找什么？ 那这个是整部福音里面耶稣第一次开口啊，这个要注意，对，这个第一都很重要的，这个是一般的经验都是一样嘛，一开口啊，金口一开，那可不得了啊，你们找什么？所以我们这边所读到的东西啊，其实是作者他要描写啊，最早的跟耶稣接触的人啊，这个最早的信仰接触的过程怎么来的？所以耶稣问你们找什么？那么这个话呢，当然是对这两个门，对这两个人说。那么我们也可以超越时空的可以看见，因为是福音的第一句话嘛，也真的是向每一个信仰团体的人问的，向每一个愿意跟随耶稣的人问的，你们找什么？我们在一开始介绍序言的时候跟各位讲了哈，这个若望福音的序言介绍借用了非常多智慧文学的笔法，跟这个东西有关。那我们知道在箴言第八章有一句话说，我爱那爱我的人，是智慧了哈，讲的话，凡寻找我的必找到我，智慧让人找到的。那第八章第十七节，箴言十八章十七节，这边应该是影响这一句话的哈，这个作者让耶稣讲的，你们找什么？好，那么门徒们答说，拉比你住在哪里？当然不是找这个耶稣的家了，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他们问的并不是一个耶稣的地址在哪里啊，对不对？中山东路六段114号，那不是，那是我的地方，不是耶稣的地方啊。啊，不是问住址，对，而是指向更深的、更根本的问题，是耶稣来源。拉比，你到底从哪来的？啊，或者换一下，你到底是谁的意思了？当然，这个言语说不清嘛，啊。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讲，意思说好，那你们来看看，你们来看看吧。这个本来是在希伯来语啊常常见的一种表达方式，就暗示一个邀请，邀请来看看一个更新的、更重要的、可能更严肃的内涵。你们来看看吧，他们就去了啊。那当时是多久呢？第十时辰，我们今天的下午4点钟左右，那可以想象啊，那个是。他们留在那留了一夜，那段时间是够久啊，算是很久，到那边或至少说到距离这个晚上休息还有相当长的时间。那么把人留下来，我们有非常多这种故事嘛，就你记得这个哑巴郎款待路人，对不对？款待天主，就 留下来住，就是非常亲切的朋友般的关系嘛，是非常美的，把他留下来。那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耶稣也说了，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称你们为朋友啊，这都是一样的，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朋友的彼此交谈。那我们可以想象啊，这两个人跟耶稣一夜长谈，那么长谈的内容没有，都没有结果，结果是伯多禄就认识了耶稣啊，不是安德勒就认识了耶稣，那把伯多禄找来，很简单的。所以整个的谈话内容虽然没有留下来啊，但是呢结果是清楚的，就让安德勒印象这么深刻，他迫不及待的要去把这个他所认识的新朋友好了啊介绍给他的兄弟。若望福音在写作方面另外一个跟对观福音非常不同的地方是，这个福音作者对中途团体不感兴趣啊，对十二人也没兴趣啊，所以在若望福音里没有十二人，也没有中途这个字，完全没有啊，整部福音就没有提到与这样的表达相关的字眼。路加最强的，在马窦跟马尔谷都多少提到中途，但若望福音完全没有。所以我们可以相信啊，若望福音它所表达的这个最早被耶稣召教的门徒呢，他们形成了一个团体，这团体呢基本上就是一个以耶稣为核心，彼此之间没什么大区别的团体，比较是后来的基督徒团体一般性的啊，所以后世的基督徒团体呢，他们应该在他们的信仰团体当中经验到这个最早跟耶稣来往的人他们的关系，他们所发生的经验啊，最早跟随耶稣的人和耶稣有特殊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呢不是只保留给那些人的，是所有的人，后世的基督徒团体都应该可以 得到类似经验，大概是若望福音这种表达，还没有分这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什么圣统制、啊、这个教会类的这个职务上的阶级的改变，这个没有，若望福音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好，我们可以看，那么接着这个40到42节，那么发生的故事结局怎么样？40节，西满伯多禄的兄弟安德勒，就是听见了若翰的话而跟随耶稣的两人中的一个，先去找到自己的兄弟西满，向他说，我们找到了墨西亚，以及基督，遂领他到耶稣跟前。耶稣注视着他说，你是若望的儿子西满，你要叫克法，以及伯多禄。那这边我们听我讲的是兄弟啊，我们喜欢的哥哥跟弟弟的，安德勒是哥哥，西满弟弟，实际也无法证明的了，原本就是兄弟 brother 嘛。当然就是我们按保罗这个传统没有问题，我只是慢慢跟让各位练习忠实原文啊，就这样。当然是别的是教会传统里面讲的东西啊，在整个的圣经传统里面，我们真的很难讲谁是兄弟啊，特别是在这关福音的叙述里面啊，跟若望福音有一些差别的时候，我们就更难去真正去定论。不，这个并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他们是兄弟啊。这个兄弟其中一个安德勒，他是最早在耶稣那里留了一夜跟耶稣谈话、啊、他呢现在呢就非常兴奋的把兄弟找来跟他介绍带到耶稣前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当然他认为应该做，值得做嘛，很简单的。我们传福音本来是很简单的，是我们如果我们不传福音，表示我们不觉得值得。保罗的话比较美了哈，基督的爱吹破着我，保罗的话啊，就是你可以想象，这是一样，这是安德勒，这是乐到不行，就是开心到不行，他必须跟人分享。那么谁第一个当了兄弟了？竟然第一早来，那么。所以他这么做是可以证明他已经对耶稣产生了信仰，所以他跟他的兄弟说，我们找到了墨西亚。那么他当然也希望他的兄弟能够得到跟他一样的信仰，或者换另外一个角度说，安德勒因为认识了信仰，他希望为这个信仰赢得更多的人，看怎么讲了、啊、你要从这个客观讲一个信仰，或者讲这个人的主体，看怎么说。他希望他的兄弟认识耶稣，他也可以说希望让这个信仰团体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你看你怎么样表达。那么这个行动啊，应该是反映了若望团体他们当年的福传经验，他们也应该在他们生命当中不断的为自己团体增加人。不过呢，他们应该没有从事大规模的福传行动，所谓的布道大会应该是没办过的了，是很自然的逐步的在自己的亲朋好友当中慢慢的分享跟介绍信仰。可能今天要做类比应该是保险从业人员啊，一开始刚刚入门的人从哪边找客户？亲朋好友啊找人捧场嘛。那这个是我有可能不是捧场，是把好东西跟别人分享。我把好东西跟朋友分享，因为跟最近的先分享起嘛，一定的，对不对？这很自然的一个做法。好，那么另外一位门徒呢，跟这个伯多禄一起，跟着安德勒一起被招教的门徒，我们没有留下名字嘛，哈，当然就是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想法了哈。那基本上大概学者们都一致认为，应该就是指这个福音后来所出现的一个爱徒。我们知道爱徒这个名词在第13章才出现，那现在第一次见面，你当然不能再叫他是爱徒嘛。对不对？你没有什么一见钟情，对不对？没有这回事，是在慢慢的生活里面跟随，然后学习彼此呢，越来越投缘也好，那么越来越信，你真的在信仰上表现的超过一般人，那么耶稣特别喜爱他，才慢慢成为爱徒。所以第一次呢不能够讲啊。那么我也认为应该是那个爱徒了。为什么必须是爱徒？因为我们知道整个福音的写法啊，就是好像是爱徒是那最深的见证人，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耶稣的一切，那当然他必须怎么样？从一开始跟随耶稣嘛，不然这个故事怎么写出来呢？他现在讲的招教故事，他怎么知道呢？啊，一开始他就要有，才能够比较满全啊。所以他如果是一个真实的人物，那么大概就是爱徒，也很可能是一个 虚构的虚构性的人物，为了要表达这个福音的见证性是可靠的，作者是知道一切的，这从文学分析。但是我想比较简单讲，我是愿意相信他是真实的人，是爱徒啊，是特别明白耶稣心意的人，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他越来越相信，越来越表达对耶稣的爱，他也获得耶稣特别的爱。那只不过呢，他一直没把这名字讲出来，这个样子。好，安德勒的信仰宣誓，我们找到了墨西亚啊，当然也是非常像这个智慧文学里面的语言格式了哈，一样箴言第八章第八节哈。那么智慧说，谁找到我就找到生命啊，就让大家都要找他是一样的东西，大家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连结。那么路望福音的叙述我们这边知道了哈，西满不是第一个被召教的门徒，但是在第一次跟耶稣相遇时呢，那他已经给他改了名字啊，伯多禄。那伯多禄因为是磐石嘛，这个名字本身的意义就已经跟他的职务是连在一起的了啊，只不过呢不能够说太多，一样的原因，因为才见第一面啊，在福音的过程才见第一面，想太多那就是有点不符合事实啊。好，这是第一个伯多禄跟这个安德勒的故事，我们看下面接着就是四生的最后。那么第二天耶稣愿意往加里勒雅去，遇到了腓立伯，耶稣就向他说，你跟随我吧。腓立伯是贝特赛达人，与安德勒和伯多禄同城。腓立伯遇到纳塔莱尔，就向他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和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到了，就是若瑟的儿子，出生于拉扎勒的耶稣。纳塔莱尔向他说，从拉扎勒还能出什么好事吗？腓立伯向他说，你来看一看吧。耶稣看见纳塔莱尔向自己走来，就指着他说，看，这却是一个以色列人，在他内毫无诡诈。纳塔莱尔向他说，你从哪里认识我呢？耶稣回答说，腓立伯叫你以前，当你还在无花果树下时，我就看见了你。纳塔莱尔就回答说，拉比，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耶稣遂说道，因为我向你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你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这段叙述其实很有趣了哈，非常有趣。纳塔莱在无花果树下干什么？我就回忆到我们在初学时候，那时候叙事在带我们那个读圣经，就大家想这个他在无花果树下干什么，那个什么答案都有。那我今天的受过这个圣经训练以后，就觉得是那个根本是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啊，那个是你可以任意想象，但是没有一个答案会是正确的哈。那这个问题就是我讲的不重要的问题啊。不过以前我们的老神师带我们花了好久功夫想那个事情，我不是笑他了哈，因为我其实还蛮怀念这个徐神父的，以前我的数学导师嘛。只是我就其实想着过去学习的经验跟今天学习的经验啊，是很有趣，这些人慢慢的透过学习有不同的这个认识嘛，成长啊。好，腓立伯被耶稣召教，那么讲的很简单啊，只说他是哪里人，他是贝特赛达人，在路上呢被耶稣碰到了，说你跟随我吧啊，非常像对观福音的召教方式。贝特赛达啊，他是在加里勒亚湖的北边，如果稍微画个图的话哈。是很简单的，我们知道这个约旦河从北往南流，然后经过这个加里勒亚湖再往南流出去啊。这个在入口的北边，入口在东边这附近，这个是贝特赛达的城的地方啊。那今天我们因为它只有废墟，所以我们大概朝圣并不会去啊，不会去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什么啊真正可以在那边得到很多收获的地方，我就不会再去那里。好，那么作者说耶稣是愿意往加里勒亚去啊，这是一个方向，他走去在那边碰到这个事情嘛。那大概要表达的是说，耶稣最早的门徒是在加里勒亚地区，大概也是事实是如此啊，因为耶稣在那边先生活公开生活了好久。那么接着呢，就是腓立伯马上就跑去 告诉纳塔莱尔了啊，他哪来这个知识没有说啊，福音没有讲啊，但大家可以相信嘛，就因为圣经啊或者一个故事不能讲一切啊，讲一切就太无趣了啊，但是就是自然可以相信，我们前面有了这个安德勒跟耶稣在耶稣那里过了一整夜的经验，可以相信菲利伯一定是跟耶稣在一起过啊，一点时间啊，一段时间跟耶稣一起谈话，怎么慢慢认识，他对耶稣有了认识，他的认识就是更漂亮啊，他去告诉纳塔莱尔，他说梅瑟在法律上所记载的先知们所预报的我们找到了，就是我们整个祖先所期待的找到了，他把这个人呢介绍他的好朋友纳塔莱尔，纳塔莱尔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天主的恩赐和天主的礼物啊。如果你读这个旧约的名字，有一个尔这个字啊，大概都跟天主有关啊，这个 L 啊都跟天主有关啊，像这个贝特尔对不对？天主的家啊 ，Bet El， 这大概都是这个字尾了啊 ，El 这个是跟天主有关的一个字根啊。好，那么。这个人呢只有约翰福音提到他，对约翰福音没有啊，完全没有讲这个人，那非常有趣，就是那么早被召教的门徒，但对约翰福音完全没有记载，所以呢初期教会就想怎么会这样子呢啊，说那么人应该是有很多名字吧，他就把这个纳塔莱尔跟对约翰福音里面的宗徒名单巴尔多禄茂等同为同一个人啊，当然是一些这个透过想象跟连结嘛，就认为说这个人像伯多禄又叫西满是一样的，很可能两个名字，所以说在不同的福音里面呢，不同的传统分开以后采取了不同的名字叙述，其实是同一个人啊。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证明真正的，因为以前很可惜没有身份证无法证明。我们知道过去的作者过去的读者们啊，初期教会的习惯之中希望把圣经人通通能够知道越多越好，那很多他们就凭想象，然后那么那些有一点权威的人一讲了以后呢，大概没人敢说这个不对啊，就慢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固的永远不可以挑战的，直到这个进到了这个现代的世界里面，现代主义发生以后，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慢慢的哈、啊，存在主义出现，人们开始有不同的面方式的面对这些经文开始讨论了哈、啊。不过这个人呢纳塔莱尔他很重要，因为呢一开始出现嘛，对不对？虽然以后就消失了，不过在福音的结尾又出现了。因为我记得这个福音的结尾有个捕鱼的故事，对不对？七人去捕鱼，那么给了一个名单，那么其中就包含这个纳塔莱尔，会很重要嘛，在21章第2节，他的名字再次出现。好，菲利伯非常隆重的把耶稣介绍给纳塔莱尔，告诉他啊，耶稣就是他们祖传圣经中所预言的那位墨西亚。不过呢，纳塔莱尔却不相信，不相信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耶稣的出生地不好啊，生错地方。说的对不对？那当然我们觉得很荒谬，不过以前的人是不得了的，他们很重要的，因为他们读圣经啊，怎么可能呢？你说这个旧约所预言的这一个人现在出现了，但是他的出生地圣经却完全没有提过，哎，你这是蛮合理的嘛，对不对？有些说不可能，他从拉扎勒能出什么好事啊？拉扎勒是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村庄啊，小到不行啊，小到不行，在耶稣的时代里面，而且在旧约没有提到他，连在犹太传统的文学作品里面也没有提过啊。那些拉比、那些经师们解释圣经的话，也被形成一些作品啊，解释法律形成那个塔尔木，就跟听过塔尔古木或者米什纳这个作品都没有提过拉扎勒，所以他就说，那怎么可能呢？啊，这个地方不会出好东西的啊。好，那么拉塔莱刚讲完这些话，他就要发现他讲错了，因为这个人不一样，他马上就要经验耶稣超越一切啊！这一个来自于毫不起眼的拉扎勒小村庄的人跟人不一样，因为他一眼就说了，看见这个一来说这个人是什么，毫无诡诈，而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这是一句称赞的话了，他听了一个暗爽相信的了哈，对不对？但是一定不是如此，他就是相信了。他说：“你怎么认识我呢？你从哪里认识我？”啊，当然是很惊讶，因为第一次见面 啊，从来就没有碰过的人居然说出他的一个人格特质，好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不毫不虚伪的人，只讲真话的人，是一个真正的以色列人，啊，不得了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咏哈三十二篇第二段第二节说，上主不追究心中无欺诈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他是有福的人呢，啊，在旧约神的里面，就是好心里面毫无诡诈。好，那么拉撒莱尔呢，他被耶稣的称赞是什么？他应该在一般的犹太人之上啊，他是毫无诡诈。那么耶稣就说了啊，你问我怎么认识你，你还在无花果树下就看见你了，那一定又很震撼，对不对？又很震撼，对不对？不论他在无花果是在干什么啊，他都很惊讶，因为他一定是当时说不久正好在无花果树下，他怎么知道？耶稣怎么会知道？当然以他这么一个真正正直的以色列人，他明白嘛，上主视透人心嘛，啊，上主知道一切嘛，很简单。就他说，当一强调无花果，说拉比你是天主子，就天主才能看透一切的，就天主才知道一切，他马上就讲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好，我们还是可以对这个无花果树讲几句话了，对不对？因为呢，在以色列地方哈，热嘛，啊，热就是大部分沙漠的热，近东的热。那无花果树是种阔叶树木，叶子很大，而且很密啊。一般呢是凉爽的地方呢，在那个犹太的传统里面呢，他们很喜欢在无花果树下读经啊，研究圣经，就凉快。舒服，但是所以大概是一个很可能讲的，他正好在读圣经，然后耶稣讲了他，这是最简单的解释，这样子啊。好，那么拉撒勒的宣誓呢，就你是天主子，你是以色列的君王，以色列的君王不稀奇啊，这是墨西亚的意思啊，传统的犹太人对墨西亚的认识就是君王嘛。那现在呢，加了另外一句天主子。当然是一个完全的信仰。那你注意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这一段话，从这个若翰介绍门徒给耶稣，直到拉撒勒的，他们的信仰宣誓是一次比一次隆重啊。耶稣的称号是一次比一次具体，到现在天主子已经没有了，已经不能再高了。他当然不能说你是真天主了，太过分了。那时候他们还没办法想到这个天主这个三位一体，他们还没这个概念嘛。他讲你是天主子，那已经是不得了的东西，这当然是一个最隆重的信仰宣誓。那么耶稣说什么？你要看见更大的事。他说，因为我向你说，我看见了你在无花果树下，你就信了吗？那么你还会看见更大的事，什么？你会更相信。那什么是更大的事呢？我们当然不知道嘛，这也没有说，对不对啊？不过呢，你就很简单回到这个福音里面，直接从福音里面来看，已经解经的话，这故事一接下去就是什么？加纳婚宴嘛，耶稣开始行奇迹了，变水为酒啊，是更大的事。从第二章开始，那么作者一直到十二章连续讲了七个奇迹啊，都是重大的事件嘛，就从经文里面直接懂。这个样子了，你再看得更远，看得更后面，当然谈到耶稣的死亡跟复活，都可以大声来说。啊，我在帮忙各位，就是慢慢练习自己解释圣经，是不难的了，其实不难的。你从经文里面直接慢慢看下去，你就问什么事，你读下去嘛，就这些事，没有别的事了。这直接看比较近的经文，就是加纳婚宴、变水为酒的奇迹，看广一点点，整个七个大的奇迹，再广一点点。那么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最后的显现，把教会传给伯多禄都太累了。这是一个我们说，因为写书的人他在写整本书嘛，所以首先要在书里面了解啊。我一直跟各位讲嘛，就是没有把这个一个作品啊从头到尾看过几遍啊，那光解释一段经文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他没办法解释。 那在那边想半天啊，我以为就是自作多情的读经法，我这么讲，人家说这个什么神秀读经法，我讲的比较消极，我就是自作多情读经法，不是不对，是对的，是可以这么做，但是条件是先看过几遍这个全文啊。如果我们觉得说看圣经整本太多，那没关系，那到底福音嘛，先一本书看看几遍以后，再开对每一个小的段落多下点功夫。要不然是没办法懂圣经的，要不然就是凭空想。我们说了凭空想没什么不对啊，但是呢就是一步一步来，得从经文出发，那么就这个作品先开始。好，接着呢耶稣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要看见天开，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经文上说是耶稣对纳塔莱尔说，我们读的内容却已经感到是对这个福音作品的读者来讲话了，你们你们嘛，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扩展，这是作者他的写作的技巧，让在叙述故事的过程当中，使读者在阅读故事的过程当中不知不觉被拉进去了，就感觉哎，这对我讲话。我们是为了要分析了，所以就是觉得好像很不浪漫啊。一个这个分析下来，其实这个过程是人自然的，一听到这就对着你们，我们就觉得是对我，我就这个你们嘛。那我今天所以这两天跟我们的堂区教友们也讲，我说我们在弥撒里面啊，一定大家说不要用弥撒经本，要用先用，在弥撒里面不要用，特别是读经的时候不要用，因为读经的时候那个宣读圣言的那个读经员他是先知，他代听主讲话嘛。所以他代天主讲话，他天主也不过分呐 啊，他代天讲话讲给谁？讲给我们听呢，所以就好好听嘛。如果我好好听的话，那边的你我他啊，就直接把我就拉到那个，我这个听众就拉进去了。如果我手上有一本书的话，感觉是不一样的。譬如我们读保禄写给提摩的书，他说你要勇敢，不要让人小看你年轻。如果没有说我们听觉得听众我要勇敢啊，非常喜欢我年轻，我要敢于传福音，那感受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得练习，得勇敢的把这个弥撒经本带回家啊，不要再带来了这样子。但我知道我的话就是不太人真正敢执行，虽然相信也不敢执行。好，这是非常美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要看见天开，然后呢耶稣讲的方式非常隆重，阿门阿门我对你们说，非常强调的。那么你们要看见天开，我们知道什么天开，在旧约福音也有啊，耶稣受洗天开了，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段，天主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在旧约有一个图像，天使上去下来在哪里呢？在雅各伯的梦中那个天梯，对不对？他说哎呀，这是个圣地，这是个圣地，天主跟人来往的地方嘛。那现在很自然，我们当然想可以明白，若望福音的作者借用了这个雅各伯天梯的图像啊，然后呢来告诉读者怎么样，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是人经验天主之处啊，人和天主相的地方就在耶稣基督身上。那么很自然的，那么若望福音14章啊，当这个有门徒们跟耶稣说你把父显示给我们看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他的腓立伯他说你跟我那么久还不明白吗？谁看见我就看见父啊，就是耶稣就是这一个天人来往的地方，在耶稣身上我们看见他，我们就真正的明白啊这个天主。好，这是若望福音的第一章啊，召教门徒的故事。那么我们最后几个简单的回顾啊，我们知道这个福音的关键字就是找啊，然后发现来啊看看。没有直接用的就是达到了信仰，从这个透过里面的角色的宣誓嘛哈，他们达到了信仰。那么这些字呢其实就是显示了 一个基督徒在信仰里面跟耶稣相遇的过程，很自然的跟耶稣相遇的过程。我们是透过已经认识耶稣的人把我们带到耶稣前。那一样的，当我认识耶稣以后，我应该把人带到耶稣前，这变成我们的使命嘛，很自然的。所以我们要在小团体当中啊，信仰团体当中一直努力的争取人进到这个团体里面。那么谁呢？首先当然是最亲近的人了，亲朋好友了。所以我觉得、不用去路上发传单啊，信耶稣得永生啊，做也没什么坏处，那我就不必啊。最直接的是跟我的近人，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的经验是跟自己的近人最难啊。生命，这人类的生命的发展为什么走到这一步啊？真是不明白啊！我真的不明白啊！为什么家庭的价值可以破碎到这个地步啊？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你像以前，如果各位去朝圣，可以发现，我再来会看啊，看这个犹太家族、犹太人家族，看阿拉伯家族，那个家庭的亲密关系、还存在的。当然他们之间也有人兄弟气象，一定也有了哈，但整体那个家庭的那个经验呢，跟今天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一个家庭啊，就是五个人分占世界五大洲啊，对不对？都有这个领土占领的，对不对？那很不知道怎么描述这个事件，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悲哀，你都不知道，就是好像真的是个正常的。那所以每年要什么，要努力的办一个什么 reunion 家庭的这个重新建在一起，哎呀真是好。当然现实环境有一些具体的这个因素会影响，但是我想有一个不应该被影响到的是家庭之间那个关系那个情感，但是我们知道是被影响到了，而且伤得很深啊，非常深嘛，对不对？那么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先这个现在这个看这个电视嘛，对不对？家庭关系里面这个犀利人气还马上要得奖不是吗？哈，那个提名，小三、小四、小五一大堆啊，对不对？你怎么办？啊，怎么办？就是现在我最近听朋友说，他们去这个做这个上这个婚前辅导的课啊，就是一些上的课，你现在办很多嘛，包含这个台北市政府也在办，对不对？在办，对不对？那么很多来准备结婚的人，很少还没有住在一起，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啊？那么可以介绍一本书，台湾还没有开始在卖，我打算引进来做代理商了哈。这是真认真的话，香港的那个教区的家庭什么协会什么的啊，他们出了一本书，叫做这个男人与女人啊。那么副题就是这个若望保禄二世教宗的身体神学导读啊。我们知道保禄二世他当教宗时，他们每星期三的演讲嘛哈、啊，那一开始讲的非常多，用了很多创世纪的故事啊，用亚当夏娃的故事，用很多福音的故事，他讲这个男人跟女人在天主的创造计划之内啊，然后讲这个身体神学，非常美，讲的非常非常的美啊，有看的东西。那么当然那个整个书哈、读起来的话就是更好。那这个是一个导读，那个导读是一个美国的一个神学家说的一个妇女，她说这个因为教宗的话是哲学性语言比较多，一般人直接读哈有点困难，她就是这个导读嘛，那导读是写的不错，那时候我就值得看，特别是给这个准备这个要开始进入婚姻的人哈，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作品。我最近在刚读完那本书，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作品。好，就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传福音啊，从这个福音的这个故事经验来看，是从自己的近人开始的，最近的人啊，最近的人。我今天早上跟一个教友们讲话，一个年纪大的先生就讲，他说他身体不舒服，跟谈几句话，然后他说他家里面有太太有孩子啊，然后呢，太太孩子呢都信佛啊，他说我这一辈子都没有成功。哎呀，我说没关系，慢慢来。我当然只想慢慢来，对不对？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每个人家里面经验啊，我想不成功的原因啊，最简单的解释是我没有活得够漂亮， 啊，我作为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啊，不够吸引人。就你看这个故事是吸引人的嘛，对不对？就你看，就是若翰一说，天使告诉别人就去了，住了一夜就乐得不得了，马上把兄弟也找来。啊，这个是应该要想，所以说基本上呢是已经提供给我们呢基督徒团体啊怎么样开始的，以及基督信仰啊跟耶稣基督相遇怎么发生的，跟人的相遇很重要，透过介绍人很重要啊重要。那这个介绍人呢，他本身得证明啊他跟耶稣的相遇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朋友才愿意透过他来认识这个。他宣称改变他的这个朋友，很正常的嘛，所以我们必须这么做啊，这样子。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今天在讲这个福传的这个工作，一定要做。我们在这个招式上面想办法，这是不对的，至少我觉得是本末倒置的啊。不是说完全不用方法，但是得问的是，我们这个信仰团体有没有足够的基督徒，真的敢跟别人分享？我是开心的。或者说我的生命让别人觉得是喜欢，如果别人说那教会这个样子比我还烂，那就完了嘛。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听见非常多遍，对不对？这个到处听见，对不对？我觉得我们无疑要指责任何人呢、啊，因为不容易。但是呢，这个是我们从福音得到的非常好的教训。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人啊也必须一直有个准备好的态度。当有人帮我们介绍的时候呢，要能够开放，像这一个。也说来看看嘛，就去看看啊，一样。菲利伯跟这个纳塔拉说来看看嘛，虽然这个纳塔拉已经说了从拉扎勒什么好东西，那来看看嘛，那看一次没什么坏处嘛，就准备好保持开放啊，不要对自己的成见啊有100%的把握啊，开放一下来。那么我们最后的目标就是自己要经验耶稣啊，自己跟耶稣相遇，那是重点。所以我们今天啊，就是把这个若望福音第一章都结束了。我们一开始一个序言，那么序言基本上呢讲全部的啊福音的主题都讲了。然后呢，接着的是跟这段福音一样，那先是有若翰的故事，是写法不一样。那么他把若翰的这个角色啊，好像缩减为只为了给耶稣作证，他被天主派来。天主给他一个记号，他只来这边等着这个记号出现，告诉人这就是天主的羔羊。那这个天主的羔羊用这个字，当然是若望福音非常隆重的。在后来耶稣在福音的叙述里面死亡的时候，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那一个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为人牺牲的，真正被宰杀的，在逾越节要过节之前，在圣殿里面宰杀羔羊的时刻，他也被杀。那透过这一个非常好的连结，他真正除免世罪的天主羔羊。然后呢，若翰洗者他有这个经验，跟门徒们介绍看天主的羔羊，门徒们就开始跟随耶稣去了。而是开始这一开始的耶稣的公开出现，那么招教的故事。那耶稣跟任何人相遇，他的话。不是命令，他是邀请你来看看，请来看看。所以信仰不勉强人的啊，来看看。那我们就是要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境里面能够学习，能够当我们得到耶稣的邀请的时候，能够开心的去看看啊。那希望我们看了以后能够有结果，把结果跟人分享。我们一起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出现在人间，感谢你把自己启示给我们，感谢你邀请我们跟随你，请你帮助我们能够对启示开放，帮助我们对你的邀请开放，帮助我们能够花时间留在你那里，从你得到你的启示，使我们认识天主，使我们乐于把我们对你的认识跟弟兄姐妹们分享。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 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阿们。好，谢谢各位。